这个地是我的，只有耶利米啊。所以那个才叫做信心的宣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这是很大的考验。神对耶利米说了，你看见神要考验耶利米，你肯不肯买那块地？那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以利亚，你敢不敢说这个话？你说这个话，就证明从此以后你的生活你要依靠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就告诉以利亚说，你就躲在那里基利西，然后呢我天天要用这个用乌鸦来供养你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乌鸦在那一带啊，尤其在耶路撒在巴勒斯坦那一带，这个鸟啊是个根本是个贼鸟，它是一天到晚做贼的。什么意思？它一天到晚去偷别人的食物，偷了以后呢，回来给他自己的小孩，喂自己的幼鸟的。那么，所以他就偷来喂着自己，喂着自己。所以，就着贼性来说，就着乌鸦的贼性来说，你会相信说他把那个东西偷来以后，然后会去带来给以利亚吗？天天按时候就叼个饼来给以利亚，如果不叼来的话，那天以利亚就挨饿了。所以，你看见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说，如果你能相信神能借着乌鸦来供应你，这叫做信心。你看见有很多人说，哦，我凭信心过生活。你凭信心过生活，其实你的眼睛不是看神，你眼睛是看弟兄姊妹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常常试验你，很稀奇。你看见吗？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软弱，有的弟兄姊妹看不见你的难处，看不见你的需要，那弟兄姊妹你还过不过信心的生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用乌鸦来供应你，而你知道乌鸦的性情，弟兄姊妹，你没有一天你能够有安息的。那今天你看见乌鸦飞来，感谢主，这是神迹。那明天又来，后天又来了，这个贼性难改啊，不是贼性不改的，怎么不止改一天，改两天，改三天？你看见吗？圣灵如果能做这件事，能叫一个做贼的不做贼，你看稀奇不稀奇？每天都是神迹，每天都是神的供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做信心的生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一个人今天仰望，今天看见说，哦，我这个如果他的眼睛是不是注意主，那么你看见说，现在神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，很极端的例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如果乌鸦失败了，那怎么办？你还不相不相信神？但是感谢主，这就是主给门徒们看见的。什么叫做跟从主？跟从主就是你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你真的能够仰望从天上来的供应。那么今天很多人说，哦，只有传道人需要凭信心。实在说来，每一个人都要凭信心。如果有的人说这个钱是我赚来，他不认识谁。他不知道说今天主这样做，主是根本是打发乌鸦来供应他。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你所在那个公司，你所在的那个环境，只有主知道，只有主知道。许多时候你真的看见人败坏的情，你都会害怕的，你都会觉得说，那这个公司我真的做下去做不下去呢？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不要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。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就是说，神可以在一个最不可能环境底下，然后借那个环境来供应我们，来带我们长大。所以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约翰福音。你看一开始主就给圣经就给我们看见，主遇见门徒的时候，就把他们带到基利西旁，带到以利亚当初所在的地方。不错，我们主所在的时候是干旱的时候，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把雨水，能够把甘霖带给人的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看见吗？门徒要学一个什么功课呢？门徒所学的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，跟主耶稣跟门的故事，很多地方很像的。那不光这样，我们说过，以利亚行八个神迹， 以利沙呢洗16个神迹，当然这是代表性的。其实圣灵这样设计有他的道理的，不是没有道理的啊。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，的确以利亚行了8个神迹，你仔细去读以利沙的确是16个神迹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读主耶稣的神迹，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就做4福音是行了35个神迹，然后呢他的门徒彼得啊保罗也行了一些神迹。所以如果你把这神迹通通把它读过了以后，那么现在你要把它归纳起来，你怎么归纳起来，那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工作。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加上门徒所行的，两个夯不啷加在一起，两个都放在一起，可以用这8个神迹来代表，就好像以利亚的那个8个神迹一样。好，那么这个8个神迹其实呢，如果你仔细去读它的内容，哎，你就发现说这里不只是8个神迹，事实上这是16个神迹。什么原因呢？首先我们先把这个8个神迹很快的看一下，弟兄姊妹，希望你能有一个印象。那第一个神迹就是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神迹呢是第4章46节以后，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大臣的儿子他病快死了，结果呢他去求主耶稣，然后他的儿子就好了，这是第二个神迹。第三个神迹呢是第5章，不是有个38年的瘫子吗？结果呢你看见主叫他能够起来行走，这是第3个神迹，这是第5章。那第4个神迹是第6章，第六章呢主耶稣不是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，那么这个是第6个。那么接着呢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海上行走，那么这个应该是第5个。然后呢再接下来的那么就应该是到了第九章。那么你看见主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。那么在接下来的呢就是11章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样一共是7个，我如果没有错的话。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21章呢，就是你还记得吗？他们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，一条也没有打到，那么结果呢主的一句话就是153条鱼。所以这个8个神迹是7个加上1个，7个是主复活以前，7个最后一个呢是主复活以后。所以我再说一遍啊，我想应该很容易的，第一个就是把水变成酒，第二个是大臣的儿子，第三个呢是瘫子可以行走，然后第四个是5饼2鱼，然后第5个呢是行走在海上，然后再接下来的呢是瞎子的看见，再接下来呢是拉撒路复活，最后153条鱼。所以我想大家一定要把这八个神迹呢放在脑海里面。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行的比这个要多，但是呢现在圣灵把它浓缩在一起，就是这8个就能够代表主在地上所行的神迹。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好像又是16个神迹呢？有它的原因的。这个原因是这样，就是如果你把这个8个神迹啊，你把它好好的读过，那我想今天晚上应该可以是很好的实验，回去以后你把它读读看，你读读看以后你就会发现呢，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啊是成配的，成双的，刚好对在一起。第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要显出他的荣耀，最后一个呢神迹要显出他的自己。你看这个很明显，这里给我们看这两个神迹，圣灵明明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。那不光这样，第一个神迹呢是他们没有酒了，所以你看见他们没有酒了。那最后一个神迹你看他们没有鱼，都是没有。所以这个神迹的原因就是一个没有酒，一个没有鱼。那么然后呢主耶稣就动了他的指头，动了他的指头呢，本来是没有酒了，现在呢有多少的酒呢？有6缸的水缸呢， 六缸的水缸加起来到底有多少呢？大概是相当于我们今天可口的大瓶的可口可乐，大概是150瓶，大概是那样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本来没有酒了，结果呢，现在你看见它的供应非常的丰富，非常非常的丰富。所以现在你发现，所以你看见说，本来是没有酒，但是现在是150瓶的酒，是个大瓶的酒。那么这个是六个石缸，以色列人接近用六个石缸，他们不叫倒水嘛，然后是把水变成酒。那最后一个神迹呢，本来是没有鱼了。你记不记得本来彼得是打鱼的，现在连打鱼的行家都打不到鱼。这个不是我们打不到鱼，我和弟兄姊妹出去好几次，到以色列去好几次，那年轻人都喜欢晚上出去打鱼，所以我们也凑热闹，大家就跟着船也到出去，到现在真正打到一条鱼还没有看到，还没有看到，所以常常是一条鱼也没有就回去，不过大家很开心呢。那这是原因，我们都不是行家，但是你想想看，彼得他是行家，结果居然一条鱼也没有打到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，他曾经是撇下一切来跟从主，撇下网来跟从主的，所以证明他当初不要这个世界，因为加利利海代表他的世界，他不要这个世界。但现在呢，同样回到世界，现在这个世界不要他了。所以约翰福音21章的故事是我们的写真的。我们从前跟随主，憋着一切来跟从主。好了，你说现在你灰心，像彼得一样，因为彼得失败了嘛。彼得不是这个三次否认主嘛？所以幸好主告诉他，告诉我们，告这个主借着这个告诉这个彼得一个消息，就是口信说告诉他和彼得，所以主记得彼得。但虽然这样，你知道彼得那次他受的伤很重，他自责很重，他知道他没有希望。主虽然能有赦免之恩，他这样的不配侍奉神。所以他说我去打鱼去，结果7个人都说我跟你一起去打鱼去。这些人本来是打鱼的，后来因着主的缘故撇下了，结果他们就回去了，结果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得到。但是感谢主，结果第二天早晨主一句话，你想想看，那天晚上就对彼得来讲，他会试了一个晚上，你说会右边没有试吗？当然试过的，前后左右都试过，就是没有鱼啊。但你一句话，好像主口哨一吹，加利利海的鱼就集中了，而且是153条大鱼。那为什么是153条？为什么不是154条？为什么不是152条？为什么主偏偏说153条？所以如果你懂得153条到底什么意思，你看见那个的确是一个丰收。这个153条就代表丰收，就好像本来没有酒，现在有酒了。而且这两个地方，两个神迹都提到迦拿。迦拿什么意思？迦拿就是，那大迦拿的原文意思就是芦苇的意思。芦苇的意思。这芦苇是什么？芦苇是一种植物啊，不是长又高又大的，长在河边的。如果大家去过尼罗河，就长在河边的，又高又大。但这芦苇的特点是什么？芦苇的特点就是它的外面呢，外表来说是道貌岸然，很高很大，但里面是空的，所以你不能把它扭一扭，你把它一折就断了，一折就断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从表面上来看都很刚强，都刚强得很。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里面是空的，温度稍微高1度2度3度就紧张了，再高一点就不行了，弟兄姊妹，你再高点要惊风了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我们这个人是不行，我们这个是最脆弱的。所以圣经说，亚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芦苇，而都是亚伤的芦苇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告诉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芦苇，而都是亚伤的，很容易折断的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折断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什么叫神迹？神迹就是说，我们看见我们好像表面上我们拿得出去，其实我们里面是空的。我们不是不堪一击，我们是不堪一折，稍一折就断掉了。所以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神迹的。神迹都是把我们带到尽头，我们到了尽头了，主就开始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